恭祝各位在母亲节的时候，我们都能够纪念我们身边这些做母亲的辛劳啊。特别我很敬佩教会有些单亲的母亲啊，可能你今天不是那么的享受到从丈夫来的问候，但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都是一个神的家庭。如果你是单亲的母亲，我也特别求神纪念你的辛劳啊！你在神面前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愿神都给你祝福，也加力量给你。那今天我们读一段比较特别的经文，我们的经文叫做合一的家庭。我们一起翻到以弗所书第五章，我们一从22节读到33节。以弗所书第五章22节读到33节。好，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我盼望神的话语是成为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给我们带来生命中的帮助。以弗所书第五章第22节，来，预备，请。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带教会一样。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其实最近我跟师母都非常的难过，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一个很好的朋友，那这个妈妈跟爸爸都长得非常好，也非常的健康。这个妈妈在去年参加美国的马拉松啊，还是算跑得非常快的，所以是个非常健康，40出头而已。所以他的先生做生意做得非常的成功，所以他们准备很早就准备退休，他们准备环游世界，他们准备享受他们所拥有的一切。他们有三个可爱的儿子啊，一个长得都比一个潇洒啊，所以儿子也非常的好啊，所以你会觉得是一个非常幸福、非常快乐的家庭。2个礼拜多前，有一天这个妈妈突然身体不舒服，就 check in 到了医院里面去，医生就告诉他说：“我有很不好的消息告诉你，因为你身上得了一种很特别的一种 cancer。”那是 cancer， 可能今天的母亲节是他这一生里面最后一个母亲节，啊，所以这个家庭就突然就是堕入到很痛苦的深渊啊。那我跟师母都为这个家庭非常难过，也为他们祷告啊。为什么我跟分享一些这么悲惨的事情？我常常觉得我们生命里面，如果今天做个丈夫的，有机会庆祝你太太母亲节的节日的话，我觉得是神的恩典跟神的作为。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机会一去再也不回来，所以我们很容易我们就想说，哎呀，还有明年呐，我们觉得还有后年呐，我爸爸妈妈还有明年，还有后年。像我的父亲现在就不在，2年前他还在，今天就不在了。那我的母亲是90岁，所以我每一年母亲节我都非常的珍惜这个神给我的一个日子，我能够在这个日子里面我能够纪念我母亲的辛劳。虽然我母亲有打电话给我妈妈，我妈妈总是把我又骂我，又把我骂一顿，可是她骂完以后她都很舒服啊，所以我妈很喜欢骂我，越骂我就越爱我，所以这是妈妈哦。我每次跟我妈妈讲完以后，我妈就跟我讲说：“你都不回来啊，是我不回家啊。”那我姐姐他们就气得要命了，因为我姐姐天天陪我妈妈，我妈好像都不需要他们一样啊。所以这是就是我们有机会能够在一个节日里面，我们能够与人，我们能够跟我们的儿女一样去学会孝敬我们的父母， 我们学习做一个丈夫的，在今天这个日子里面，我们带着我们的小孩一起来，让我们的姊妹在这个一个值得纪念日子里面，她得到鼓舞，她得到帮助。那我们家里面是非常重视这个节日，所以昨天我的儿子、我的小孩就特别那个请我的太太去吃饭。其实我太太昨天晚上是很没有胃口的，为什么没有胃口？因为今天她要去别的教会讲道，她刚刚回来啊。她今天早上才去别的教会讲，就在我们教会这边附近一个教会讲道，所以她压力很大。可当我们的小孩给我太太叫了一份他最喜欢吃的沙西米的时候，那沙西米没什么特别，就几片，就一个盘子装了几片。可是当那个 waitress 告诉我太太说，这一盘的沙西米每一块的肉都是来自不同的国家，就很不一样。你知道我们的姐妹最喜欢这些没有用的东西，你知道越有用就越没有价值，对不对？对，越没有用，他就觉得越有价值，对不对？所以我说，我们弟兄有时候这母亲节就要买一些没有用的东西啊。如果你买一些很实用的，买轮胎啊，或者去 Costco 买一些家用品啊，这不是礼物，你知道？礼物就是很没有用的才是礼物。对，所以师母就非常高兴啊。那我所以说就说我就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愿意在神面前，我们一起来求神帮助我们，在我们生命里面。如果有人有生日的时候，我们不妨跟他说声 Happy Birthday。 有人母亲节的时候，我们不妨在母亲节里面做一件很美的事情，让我们这个母亲节有个很快乐很高兴。哪怕你的妈妈今天身体非常的健康，哪怕你的太太做事像条牛一样，我觉得都值得你去庆祝，都值得你去纪念。因为这个事情这个时间不会永恒存在的，这时间不会一直在，这时间是有静止的时候。那这就是我们珍惜神给我们的机会，我们珍惜神给我们的恩典。所以今天是母亲节，下面有个父亲节，我还是同样的鼓励我们的姐妹，在父亲，虽然你觉得你丈夫很无聊，虽然你丈夫很没有情趣，虽然你丈夫不很 romantic， 可能做一些没有用的事，他觉得说哇，做丈夫也有很快乐的一天。这就是我们在神面前，我们一直在追求在神里面。在以弗所书里面，其实我们上一段我们讲过，以弗所书有一二三四五六章，是保罗最基本的一个写作的架构，就是一二三章讲真理，四五六章讲什么？讲应用。所以信主很重要，信主上帝希望我们知道什么是我们人生的真理，可信主更重要的是这个真理必须应用在什么？我们实际的生活里面。如果真理仅仅是我们在教主日学的时候，我们带查经的时候，我们跟人讲道理辩论所使用的，神并不介意。可是他神是希望真理能够实际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最危险的是我们不知道真理，我们却学会应用。所以很多人说，我不需要知道真理，我不需要上主日学，我不需要读圣经，我不需要去研究这些真理。 No， 真理非常重要，有真理才能够带出真正的生活，有真理才带出真正的实践。所以在以弗所书里面，我们从一二三章里面，我们看见什么叫合一，为什么神要那么强调合一。可以弗所书从四五六里面就谈到我们怎么样将合一活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所以四五六章基本上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讲教会生活的合一，教会要合一，可是后面非常强调家庭的合一。所以教会的生活最后要扎根在哪里？扎根在教会的家庭里面。如果教会仅仅在我们在聚会的时候我们非常合一，可到回到家里面的时候，我们没有合一的生命，我们没有爱的生命。我们在聚会的时候，我们觉得哇，弟兄们都很好，都赞美神，可是我们回到家里面的时候，我们就板个脸，我们就没有一个生命活出来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生命仅仅，我不是说不对，但仅仅活出以弗所书四五六章一半。所以四五六章特别后面几乎全部讲到我们如何在家庭的生活里面我们所活出合一的见证。所以第六章以弗所书特别讲到一个属灵的征战，我们都以为属灵战就是长老啊、弟兄啊去赶鬼啊，或者是做一些很伟大的事。我觉得这个圣经上不是这个意思在这里面，因为也唯有我们教会合一，也唯有我们家庭在神里面合一，我们才能够面对属灵的征战。因为属灵的征战不是发生在礼拜天11:30到12:40这段时间，
属灵的征战是发生在你回到家里面，在你的工作里面，在你的电视里面，在你的 computer 里面，在你跟人际关系里面，这是属灵征战的战场。那也唯有在神面前合一的家庭，可以在属灵的征战里面靠着神的恩典跟靠着神的作为，能够替神打美好的胜仗。所以今天我们就看到这个神怎么样开始提到我们怎么样建立合一的家庭。所以我们一起看到第一节，我们今天所看的经文就是二十二章，不是第五章第二十二节里面讲到，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这是圣经里面在这个时代里面非常 controversial 的经文，因为几乎我们要讲顺服的话，第一个问说 why， 第二个问说 how。 我们注意这个经文，这个经文特别讲说，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但是我们读的经文一定要知道，所以很多丈夫就说你要顺服，你要顺服。可是你不要忘记，这个经文是来自前面一节，我们一起来读二十一节，我们才知道什么为什么有二十二节。二十一节讲得非常清楚，我们一起来读。如果你翻到圣经，翻到二十一节，我们来读。二十一讲到教会的生活的结束，讲到教会的合一的结束，讲到怎么样进入到家庭生活里面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我们来读二十一节，来，找到了，预备，七，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所以保罗讲得非常实际，保罗说，我们怎么实际做到教会的合一？就是我们彼此怎么样顺服。所以顺服不是单圣经里面教导我们做妻子的，圣经教导我们是我们要彼此学习什么顺服。所以顺服是男生要学的功课，弟兄要学的功课，同样也是姊妹要学的功课。可是保罗突然转一个方向，进入到家庭里面，你们做妻子的，但是如果你们仔细读这个二十二节，有几个字是原文里面不存在的，我不知道你们中文圣经有没有这个标点符号，就是在经文的旁边有打那个噔噔噔噔噔几个小点，打在那个字的旁边的。像我的圣经就会有啊，因为我们常常读圣经要注意说，这声音这个字到底是出现的，还是因为文法的关系、翻译关系放上去的。如果你们仔细看你们手边的经文有这种圣经的话，你会发现在二十二节里面有两个字特别打的小点，就是什么？就是我们觉得最严重的字，顺服。所以二十二节里面当顺服这三个字呢，你发现它是打小点在旁边的。那下面讲到如同顺服主，那个顺服这两个字旁边也打上小点，就比如说在原文的希腊文里面这两个字是不出现的。那为什么不出现放在上面呢？因为前后经文的关系，是因为文法的结构关系，这个字被放上去。所以我们看见当保罗在跟妻子讲话的时候，他特别讲到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是从二十一节来的。也唯有我们在教会里面学习彼此顺服，也唯有弟兄学习到外面顺服的功课，在同工里面，在侍奉里面学习顺服，我们的妻子才有可能在家里面活出一个顺服的妻子的见证。所以如果弟兄说我们为什么要彼此顺服，那同样的你的太太也会问你一个问题，为什么我要顺服？所以我们看见保罗非常的清楚，甚至非常清楚讲到妻子如何开始做个顺服，是来自弟兄本身在他生命里面有顺服的见证，有顺服的带领。但是你就问我说，欧牧师，我愿意做个顺服的妻子，不过我说什么叫不过，就是顺服就是我同意的话我就顺服，我不同意我就不顺服。那我就很奇怪了，你同意就顺服，你不同意就不顺服，那这不叫顺服，对不对？因为顺服就是你不同意的时候听才叫什么？才叫顺服。那有的人甚至跟我说，欧牧师，我先生可以当头，不过我要当脖子。那今天我讲完道以后，那个弟兄姐妹更问我说，欧牧师，现在我们不是当脖子了，就是我先生是电视，我是遥控器。各位弟兄姐妹，当一个家里面，当神要处理一个家的时候，我觉得神第一个让我们看见神如何建立家庭的结构。 就比如说我跟你讲个例子，美国今天如果经济不好，美国今天如果失业率增高，美国如果战争打错了，美国如果外交政策失败，我们很难问说是外交官的错，我们很难问说是经济的负责人的错，我们会说谁的错？是奥巴马的错，因为奥巴马是什么？是总统。可他不一定是外交的专家，他不一定是经济的人才，他并不是因为是 Wall Street 他懂得多少的问题，但是他怎么样？他是美国的总统。所以我觉得神第一个让我们看见，他不单单讲顺服的功课，他告诉我们在一个神所定义的家庭里面，这个家庭是有组织，是有结构，是有不同的负责不同的事情。所以神特别要求姐妹，如果你家里面是双头马车的话，你们家里面就很多无谓的争论，你们家里面有很多无谓的辩论。其实家里面我跟你讲，60%的辩论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另外20%的辩论是没有答案的，另外20%是需要我们共同来面对的。这家庭今天所出的问题，太多时候我们忘了太多的事情，我们把不应该担心的事情我们担心，我们不应该辩论的事情我们辩论，是因为什么？我们失去了家里面重要的结构。所以神告诉你说，你必须要学习顺服。那很多人就问说，那为什么姐妹要顺服，为什么丈夫不要顺服？你看这个顺服到最后讲到什么，他保罗甚至回到他说创世纪，你看一看，他说有一个奥秘在里面。当亚当跟夏娃结为一体的时候，他说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那就会说，欧布斯到底什么奥秘在里面？两个人那么简单，住在伊甸园，又不用找事情，也不用担心股票涨跌，他们过得应该过得很快乐的生活，为什么有奥秘在里面？因为圣经非常清楚，圣经告诉我们一个事情，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上帝创造了亚当，那上帝创造了夏娃。夏娃生命中有个很重要的一个责任，跟上帝创造夏娃的目的是什么？他说我要造一个女人来怎么样，来帮助你。所以我今天就问人生呢、啊、我说我上帝造了黄丽美来帮助你，黄丽美是比你笨还黄丽美比你聪明啊？如果上帝造了张惠珍来帮助苏世忠长老的话，那到底张惠珍是比苏世忠笨还是比苏世忠聪明？结果那个就我们的弟兄非常聪明，我问他他不讲话，但我一出门他就告诉我了，他说我太太够笨了。我说讲大声一点，因为他太太就走过来了，他就马上看看黄丽美，大智若愚。对，就说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常常说why神你要这样做，因为常常上帝很奇妙，他将一个帮助人的，他要说服那个怎么样被帮助的，他要将这个有智慧的，他要帮助那些什么没有智慧的，他要妻子做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如果你想帮助你的先生，你必须要学习怎么顺服他。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顺服的妻子是22节到24节里面最重要的。所以他说丈夫是妻子的头，是就像基督是教会的头，他是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凡事怎么样顺服丈夫。所以神就说，神给的原则是凡事顺服丈夫。所以有人欧牧师凡事吗？所有的事吗？我觉得我们读圣经要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保罗今天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讲到我们的次序。保罗讲的一个事情是讲到我们的观念。如果一个妻子不懂得想到说，我今天所做的目的是凡事要顺服我的先生的话，很多时候你就会活在debate的方面。但是先生做事不是什么都对的，因为这边讲到非常清楚，教会怎样顺服什么基督。基督是什么？基督是完全的。基督是怎么样？基督一切都是对的。所以当先生，比如说我讲个很简单的例子，如果说今天先生是有 domestic abuse， 先生会打太太的，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讲说，如果先当太太跟我讲说欧牧师我先生打我的时候，欧牧师没有第二条路，我马上报警，我就打911， 因为怎么样，这是一件不对的事情。所以圣经不是要一个太太，所谓的凡事并不是说我笨到一个程度，如果先生要我去跳楼我都去跳楼，先生叫我是干什么，因为在我们家就出现这个事情。我的父亲在年老的时候得到失智症，所以我的父亲常常会把我妈妈打一顿，他晚上起来就觉得我妈妈是外遇的，觉得我妈妈就是他的敌人，我妈就是一个他曾经欺负他的，所以我父亲常常把我妈就打一顿，我妈就很辛苦。可是我妈妈就跟我爸爸说我们要分开睡，那我爸爸就不愿意让我妈妈分开睡，他说除非怎么样，禁食祷告不能分房。我爸爸圣经很熟，你知道，我爸是教会的长老，我妈也是教会的长老，所以两个都圣经很熟，对，所以我爸爸就用圣经的话，我妈妈就很难过，我妈就没有办法。你知道我妈是一个非常严格执行圣经的人，她 try 她的 best， 所以我妈每天晚上睡觉都很害怕，因为我怕我爸爸突然起来就把我妈妈打了一顿。我为了事情特别回到台湾，我把我爸爸接走，我爸爸带走，因为我觉得这是不对的事情，我爸爸不应该随便打我妈妈。可我妈妈就是坚持这个事情，她要做的事情。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神在讲一件事情，凡是顺服的时候，神是想说教会怎样顺服什么基督。所以在这个原则底下，妻子也要什么凡事什么样顺服你的丈夫，就是心甘情愿，就愿意在一切真理正确的事情上面，你要学习顺服你的丈夫。所以我们看见第一个合一家的原则是那个做妻子的愿意顺服自己的丈夫。我们看第二个原则是什么，第二个原则是他说我二十五节到二十八节非常讲到一个有爱的丈夫。什么是使得一个妻子能够顺服，是因为这个丈夫有什么有爱。所以神要求妻子做一件妻子非常困难的事情，可我觉得神更要求丈夫做一件 mission impossible。 这边讲非常清楚，你们做丈夫的爱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什么爱教会，下面什么为教会怎么样，为教会舍己。什么叫为教会舍己，就是否定自己。什么叫为教会舍己，就是做一些事情自己都不愿意做的，可是为了妻子的关系我愿意做。所以今天无论如何你要找个餐厅吃饭的话，不是找一个丈夫爱去的餐厅，是找一个什么妻子愿意去的餐厅。我不论你喜不喜欢买花，我不论你喜不喜欢送这个很没有用的礼物，我不论你今天什么时候为什么要讨我妻子的喜悦，可今天怎么样，今天 is a day 你要学习否定你自己，你要学习去爱一个人，就像我们爱我们的小孩一样。我常跟弟兄姐妹说，我们生一个小孩，说那小孩他喜欢玩 Lego， 虽然我是一个工程师，我根本不喜欢玩 Lego， 可什么时候这小孩会觉得这个爸爸爱他呢，就是爸爸愿意趴在地上跟他一起玩他的什么，玩他的 Lego， 跟他一起玩得非常高兴，他做得不好的时候也去欣赏他的 Lego。 所以我们坐在沙坑里面，我记得我儿子小的时候喜欢当阿兵哥，所以买了很多钢盔，他就拿着枪跟我打仗，而且我常常当坏人，就是儿子跟我这样蹦我就要死掉。我觉得这是很无聊的事情，你知道，可是个弟兄姐妹，当我们有爱的时候，这一切都不是无聊的事，当我们有爱的时候，这一切都非常有意义的事情，都是神给我们最 precious 的 time，我们可以去做出来。所以他说你们做丈夫，所以第一个原则是什么叫有爱的丈夫，这个爱让丈夫愿意否定他自己，他愿意否定他自己，他愿意觉得买花跟烧钱，至少烧钱还有热，买花是件非常无聊的事情，可你要咬紧牙关，你要走到 Safeway 拿出你的 credit card 来，虽然心像滴血一样，你要勇敢的买一朵花回到家里面，买花还不够，还要买个花瓶，对不对？你不能用你家旧的花瓶，所以你家有很多的花瓶都不能用，因为今天是母亲节，你必须买一个什么全新的花瓶。 所以你不觉得绑个丝带很重要？所以你说花既不能吃又不能喝，对不对？可你觉得说，因为你的妻子，因为你所爱的你对象，所以你愿意怎么样？愿意做这些事情。所以爱是什么？否定自己。下面更说，他们要用水界的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他说圣洁是什么？圣洁是没有玷污的，是没有皱纹的，是没是是好的，是 perfect 的。如果这些经文实际应用的话，我跟你讲，姐妹身上每一个皱纹都是先生要负起责任。但是圣经上说怎么说？他说用水界的道，就像耶稣把教会怎么样洗净，让教会怎么样更新。爱家里面也唯有爱能够更新我们的配偶，能够洗净我们的配偶。可他说两点，什么叫做水，什么叫做道。什么是水？水就是神的恩典，就像我们受洗一样，是神白白的恩典。我们圣经懂不懂，我们圣经了不了解，三位一体多清楚，这是我们教会要教的。可是当我们在神面前接受神的洗礼的时候，是神完全的恩典跟他的拯救跟他的赦免，这就是水。所以家里面不是讲道理的地方，家里面应该是讲爱的地方。大家里面是讲一个包容的地方，家里面是讲一个接纳的地方，家里面是不讲道理的。可他说有水有恩典，下面什么还要有道，要什么？要有真理在里面，要有方法在里面，要有原则在里面。所以他说水跟道把教会洗净。同样的，我们做先生的要学习什么是为夫之道，什么是我们心中因为我们的怜悯，我们的爱心不够所产生出来的问题。所以在阿肯萨，我去阿肯萨讲道的时候，阿肯萨的弟兄姐妹就问我一个问题， How much is too much? 这是他们当众问我的问题， How much is too much? 我说 It's unlimited。 他问我一个问题，我太太去 shopping 到底花了多少钱我可以生气？我说永远不能生气。你觉得他买东西再无聊，回来你都要仔细的怎么样欣赏赞美他，小钱小钱，你要咬紧牙关讲这个话。我告诉你，你越心痛，下次花钱花越多。就是，所以神说有道，如何成为一个先生有他的方法。我常跟弟兄讲，我跟弟兄说，上一次你们什么时候看了一本书讲到如何成为好的先生？很少，我们弟兄看这个书。下面我们姐妹比较会看这种如何成为好的妻子的书。我每次跟 Nancy 到外面讲那个夫妇关系的时候，你知道非常特别，我们讲夫妇关系的时候，问问题的几乎全部是姐妹，弟兄都回家了，因为姐妹 It's not my business。 那成为一个好的夫妇，这是我太太的责任，不是我的责任，对不对？我觉得这就很可惜。所以他说鼓励先生，他说你要知道教会里面一切的问题，教会里面一切的玷污，都是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跟他的赦免跟他的恩典跟真理让教会得以成圣。同样的，你怎么坚定你的太太，你怎么坚定你家里面的合一，你怎么巩固你的家庭，需要你要知道怎么是赦免，什么是真理。大部分先生争吵的事情都不是真理，其实很少家里面吵架的事情是真理的问题，家里面都是缺乏爱心，缺乏赦免，缺乏原谅。所以最后你看神怎么跟先生讲，我觉得这句话是最漂亮的一句话。他说你们爱妻子，就是我们看上一个配景，我们看他说丈夫也都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妻子，爱妻子便是什么？便是爱自己了。 Life is a circle。你爱你的小孩，最后小孩什么会对你有爱？你花时间在小孩身上，小孩对你有爱。你爱你的妻子，上圣经告诉我，最后其实你严格来说，最后你是爱你什么？爱你自己。你知道每一位活得很健康的先生，每一位在社会上面非常稳定的先生，他常常都在背后有一个爱他的妻子在他后面。常常我跟弟兄姐妹讲说，我们有的时候弟兄有个危机，就你不晓得昨天你骂你太太的话 今天早上全教会都知道了。我们可是我们还是很光彩的走在路上，你知不知道？我们觉得大家都不晓得昨天晚上发生什么事情，因为怎么样？你知道妻子的 network 是非常厉害的，你知道？所以我们现在常常活在一个完全不知的状况里面。我不是说这个很重要，就是妻子他会 lay out。所以讲到说，我们懂得爱妻子，你知道多少人对你的尊重，都很觉得羡慕你。都觉得是一个有 integrity 的人，所以神就非常清楚把这个事情告诉我们，把解释给我们听。所以有顺服的妻子，需要有爱的丈夫。越能够顺服丈夫，越容易有爱；但是越有爱的丈夫，越容易产生一个顺服的妻子。所以我在阿克山就问我说：“欧牧师，那到底应该谁先开始？”你觉得应该谁先开始？是应该有顺服的妻子先开始呢，还是有爱的先生先开始？啊？是谁先开始？啊？每个太太都说先生应该先开始，但每个先生都说什么呀？太太应该先开始，所以还继续吵架。我觉得按照神的次序来看的话，是有先后，但我一直相信。如果先生是家里的头，谁应该先开始？丈夫应该先开始。丈夫应该先开始。所以我说，但是从属灵上来看的话，哪一位属灵的成熟者他会先开始？因为也唯有属灵的成熟，让你有力量能够先开始。因为后开始的是软弱的，后开始的是需要帮助的，后开始是信仰不足的。信心不足的是需要有信心的人去体会那个软弱的他，所以先开始在家里面的动就能够得到补足。所以盼望我们觉得不是觉得我们先开始是损失，我觉得先开始是神的祝福，是你是有信心的人，你愿意先踏出信心的脚步。因为家里面两个人一定要一个先开始，那你先开始就是神在使用你。那最后我们看这个经文怎么样结束的，所以有爱的丈夫跟妻子产生一个所谓的合一的家庭。所以他讲说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他说什么样，他说是一个肢体的观念。所以他说先生跟太太是两个不一样的，就像一个 puzzle 一样，这两个 puzzle 最后要什么样，要能合并在一起，要能够并在一起。这个 puzzle 要并在一起是什么？我们两个是不同的肢体，我们两个是不同一样的人。所以并不是说因为我这样子你一定要这样子，或你这样子我一定要这样子。他说我们俩是不同的肢体，所以他说为这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人成为一体。下面说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所以我们看见什么时候这个家庭可以面对他的儿女，因为下面讲到说如何教养儿女，儿女讲完以后就讲说如何带仆人。我跟你讲，圣经这两句话非常重要。一个家庭夫妇之间如果能够合一的话，才是有能力去教养他的下一代。我再讲一遍，以弗所说非常清楚，也唯有夫妇的合一是家庭合一的唯一条件，我们才能够面对我们的儿女。那下面讲他又说仆人，其实仆人很多时候你想说好像在公司里面是一个总裁，或我公司里面是一个 manager， 我下面就很多人，我怎么去带这些仆人？其实不是，圣经不是这个意思。圣经在讲仆人的时候，在第一世纪并不是讲到是外面工作的对象，是你家里面所雇用的人，是你家里面的人，是你家里面所接触到的人。因为那个时候小孩不上学的，家里面是奴隶在家里面教书的，家里面有田的，可是不是主人去耕田的，是雇佣一些人来耕田的。所以这些人是帮家里人打扫耕田，做一些 business， 做一些买卖，买什么东西出去做，这些所有人在你的周围。所以他说家的核心是什么？家庭是夫妇。各位弟兄姐妹，一对健康的夫妇在这个世代里面没有难成的事。90%家庭出问题都是夫妇出了问题，也唯有夫妇的合一 造成小孩羡慕他的父母，小孩的生命得到造就，小孩可以走出去满怀着对未来他家庭的信心。也唯有夫妇的合一，造成所有接触这个家庭的人，包括你的父母，包括他的父母，包括你的 uncle， 包括你的叔叔，包括你的伯伯，包括每一位进到你家里的人，他也感受到这个家庭的温暖，这个家庭的好。所以这讲到仆人。所以也唯有如此，这个家庭被神所重用，能够在属灵的征战里面能够为神打美好的胜仗，能为神打美好的胜仗。所以盼望我们能知道圣经里面在强调一个 before 我们 reach 到 before 我们从我们要面临到属灵的征战，面临到社会上的引诱，社会上的斗争。因为各位弟兄姐妹，很多人觉得属灵上征战就是牧师去赶鬼啊，或长老去什么去做什么事啊，其实属灵征战不是这个意思。什么是属灵上的征战？什么是属灵征战？属灵征战是你家里的电视，属灵征战是你的电脑，属灵征战是你的工作，属灵征战是你的股票市场，属灵征战是你心里面的愤怒，属灵征战是你心里面的痛苦跟挣扎。这是最大的属灵征战。99%的人从来没有看过被鬼附的人，我告诉你。而且我在做研究里面，10个被鬼附的，有9个都不是被鬼附。鬼是什么？他自己的鬼。所以什么是属灵征战？属灵征战我们需要神的全副军装。其实第一个战场就是我们的家庭，第一个战场就是我们跟夫妻的关系。若有好的夫妻的关系，一个合一的家庭是彰显神的荣耀，是造福世世代代能够荣神益人的后代，能够让神的恩典被彰显。我非常感激我们教会这次受洗，世宗长老花了很多时间教育那个受洗班。可是在受洗班里面，我们都知道12个受洗的人几乎都是他们在他们生命里面有一些人有好的见证，可能是家人礼拜的人，可能一些爱他们的弟兄姐妹，他们看到基督徒的盼望不是一个 motivational speaker motivate 他信主，是他看到生命中的见证，人生命中的故事感动人，说主耶稣我要相信。这是一个正确福音传递福音的方式。所以在我们今天结束我们的讲章里面，我希望我们能够学习如何将这个世界从冷漠变成爱。我们相信透过一个母亲的一个角色，我们能学习到我们怎么样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去彰显神的作为，去彰显神的见证。所以我今天特别邀请你跟我一起唱一条回应诗歌，这个诗歌叫做冷漠变成爱，就是我们刚刚唱过的诗歌。我请基本上全部上来。各位，今晚特别啊，我不是随便要你的唱歌，我要教你跟我一起做动作。我希望每一个人将这个诗歌献给我们所爱的母亲，我也希望这个诗歌能够帮我们弟兄能够知道，我们可以回到家里面跳个舞给我太太看。所以我今天特别要请我们的长老能够站在台上跟我一起跳。我知道长老都不会跳啊，所以我说长老能够上台，我请王振宇长老、叔叔长老、所有在的长老、四长老全部上到台上来，对不对？我们特别请我们教会的那个 Julie 啊，给我站到这边，给我敖牧师长老站上来，好不好？我要请 Julie 先，我们全部站起来，好不好？啊，我要请 Julie 把这动作带我们跳一遍啊啊，你先。我们先学习一下怎么跳这个舞啊啊，这是一个舞啊。那我们就牧师也跳啊，所以牧师也不例外啊啊。我那个牧师，我们就看着 Julie 他怎么跳就怎么跳，对不对？第一个动作是，你的眼是否被太多美丽的事物迷惑？你的眼被太多美丽的事物迷惑，会吧？好简单啊啊。那下面就是，你的心被太多纷杂的世俗绑锁啊，你的心啊啊，分些关怀给角落中 受伤的灵魂，受伤的灵魂，看到没有？受伤灵魂啊，那分些爱给那些不起眼的面孔，不起眼的面孔啊，好，会啊，对啊，大会啊，啊，不错，我们中文部会唱会跳舞哦。以基督的心为心，以基督的心为心，以基督的心为心啊，以基督的心为心，以他的眼看世界，以他的眼看世界，好不好？以他眼看世界啊。你身边的人需要你我，你身边的人需要你我，把冷漠变成爱，把冷漠，把冷漠变成爱，冷漠啊，要冷漠就是回头，对，对对对对 ，OK， 冷漠变成爱，把冷漠变成爱是吧 ？OK， 把冷漠变成爱啊，那以基督的心为心，以他的眼看世界，这世界需要你我。把冷漠变成爱，啊！所以我们不但是我们的小孩得要献诗，我们献这个诗给我们小孩子看，知道我们大人也会跳舞的啊啊！我们不如把小孩子，我们一起来在神面前跳这个舞啊，好不好？好，来，预备，来，我们一起来，我们吃饭。
来。
是否我太多为你的事物迷惑，你的心？是否我太多纷杂的事处绑锁，奔些关怀，掉落受受伤的灵魂，奔些爱给那些不起眼的面孔。基督的心为心，以他的眼看世界，你身边的人需要你我，把冷漠变成爱。基督的心为心，以他的眼看世界，这世界需要你我，把冷漠变成爱。你的眼是否把太多没有忧郁之事物迷惑，你的心是否把太多纷杂的事处绑锁，奔些关怀，这角落所受伤的灵魂，奔些爱给那些不起眼的面孔。以基督的心为心，以他的眼看世界，你身边的人需要你我，把冷漠变成爱。以基督的心为心，以他的眼看世界，这世界需要你我，把冷漠变成爱。基督的心为心，以他的眼看世界，是你身边的人需要你我，把冷漠变成爱。基督的心为心，以他的眼看世界，这世界需要你我，把冷漠变成爱。
以基督的心，以基督的心为心，
以他的眼看世界，你身边的人需要你我，把冷漠变成爱。以基督的心为心，以他的眼看世界，这世界需要你我，把冷漠变成爱。这世界需要你我，把冷漠变成爱。
我们感谢神，我们请坐。 下面请我们教会的儿童诗班先给我们献诗，我们请儿童诗班到前面来。
谢你，我的依靠就是你，让我无忧无虑，哪怕路上多崎岖。妈妈，谢谢你，我的希望来自你，教我追求真理。变美丽，只因为有了你。
母亲啊，如果你没有拿到花的稍微举一下手啊，我们希望每一位母亲都拿到一朵花啊，请妈妈都站起来好不好，请每一位妈妈都站起来好不好，他们小孩就比较容易给你们啊，是只有给自己的妈妈，要给别人的妈妈不是只给，先给自己的妈妈，先给自己的妈妈，还要给别人的妈妈，所有的妈妈都要给，所有站起来都要给啊，好不好啊？